我知道你已经结婚，而且有孩子了。
对对，
是个儿子还是女儿呢？
6岁，女儿。
快上学了。
对，明年上学。
平时陪他的时间多吗？
不是很多，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给训练和比赛了，所以说陪的时间并不是很多。陪的时间少吧，还是跟妈妈更亲一些。那么也非常喜欢跟我。我在广州，因为我太太的家乡是在山东。所以说他们是在山东待一阵儿，然后在广州待一阵儿。那么在广州这个期间呢，一般我训练几天完之后，争取能够多陪他们一些。然后他也喜欢跟我，然后他也希望我能陪他时间多一些。
一年夯不啷当算算，能陪他的日子有多少？
3个月左右，其实跟太太相处的时间也是3-4个月吧。
嗯，
因为我们经常的每个星期都会有主客场，加上比赛的封闭，其实真正的陪我们孩子就这么些时间，大部分都在训练，都在比赛，都在各个城市奔波。
你看这儿马上上学了，他上学了以后，你会不会争取多一点的时间来陪他？
我现在就是已经在争取多一些时间陪他了，因为确实陪的时间少。我觉得在他的这个成长期间呢，一个父亲的影响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起码一个父亲不在的身边，他会找一些安全感。接下来尤其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我觉得争取多一些时间陪他。学业方面我倒不担心他，但是在人生的道路上，
成长的过程当中，
对，应该给他一个正确的引导，希望他能够更加的阳光一些，快乐一些。
他是个比较外向活泼的孩子吗？
调皮，特别调皮，
是吧？因为我知道你在生活中还是比较内向的一个人。
他就是非常的外向，话比较多，但是他非常懂事儿，他是非常善解人意的孩子，非常的懂事儿。前几天我过生日，他在那一天，在我生日那一天，他就是想方设法就是逗我开心，
给你表演节目是不是？
对，包括哄他睡觉那一天呢，他让我去哄他，他就是不睡，他说就是想让我开心。真的挺感动的，孩子就是这么小，然后还知道这么多事儿。
转回又说到足球的话题上，就外界一直有这样的质疑，就说中国13亿人口怎么选不出11个踢球的？这种质疑它本身有没有问题？你觉得？
看看从什么角度了吧。
嗯，
因为踢球也很多，其实我们的基础跟欧洲的一些足球的先进发达的国家还是有差距的。
你觉得还是属于基础比较薄弱了？
嗯，对，基础方面还是有差距。
好，我们现在谈到一个很热门的人物里皮了，这两天这个报道铺天盖地的。里皮其实以前在恒大也执教过，然后你的身份也很特殊，你不仅在中国国家足球队，也在恒大效力，而且你是恒大的4位老臣之一。能不能跟我们在这儿谈一谈你眼中的里皮啊？
之前在没接触，感觉是比较传奇的教练，然后他来到了广州，来到了恒大，接触了这么长时间，感觉首先里皮主教练是一个特别绅士的一个教练，然后在生活当中，在这个训练当中非常非常严厉，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如果说一个很小的细节方面我们做的没有达到他的这种要求，他就会表示他的愤怒。
是嗓门提高了还是怎么样？
对，嗓门提高，然后责备非常严厉的这个口吻，这个是非常严厉，非常愤怒。他对于细节还是要求比较高的，他是一个非常帅气的一个教练，意大利人吧，比较时尚，然后热情奔放，比较有气场一个人。
那我们知道里皮是准备要用恒大来重塑中国男足，在这个中国男足的名单当中，相信也会有不少的这个恒大的球员。那你觉得他用恒大来重塑中国男足行不行得通？
他之前跟我们相处的时间比较长，他对中国足球有非常多的了解，了解很多我们中国的一些球员，那么对我们恒大更是有更深的了解。新的一期国家队，那么我们恒大有非常多的球员入选嘛？
是，
嗯，
前不久中超的比赛当中，恒大的主场是对阵延边富德了，我们这儿可能要说的，因为这一次恒大也是6连冠了在中超当中，但是在对阵延边富德的时候，我们看到韩国有两位这个边缘国脚对恒大还是构成了很大的一个压力的。就这么来看哈，韩国的两个边缘国脚就对中超的6连冠恒大形成这么大的压力，你觉得这个情况乐不乐观？
这么说吧，每支球队跟我们恒大比赛，他们都会非常去努力去拼，想战胜我们，因为我们是6连冠，他们都想战胜我们，所以说我们恒大每一场比赛其实付出的都特别多， 每一支球队都想战胜我们，那么我们的每场比赛都会非常、
这个、压力也大，
对，压力大，然后激烈的程度也非常强、
嗯、
所以说一年下来我们的比赛对于我们的这种消耗是非常大的。那么每一支球队他们都会有出色的外援，像延边有韩国外援，像其他的球队都会有一些非常大牌的外援吧。外援的作用就是帮助球队在提升整体的这种战斗力，延边韩国这个外援也是非常有特点，那比赛当中也会给我们造成一些威胁，那不止延边队，其他球队也都会有这种，那么尤其是作为我后方来说，
嗯，
每场的压力都会非常大的，
嗯，
但是我们也适应了，也习惯了，这就是我们应该去面对的。
在这次的主场作战当中打到76分的时候，金大成这一边应该说还是非常体现了韩国球员那种拼很抢的那种风格。
延边球队和韩国的球队他们的球风是非常相似的，包括整体的这个技战术还是比较相似的、
嗯、
我们会根据每一场不同的球队的风格人员的特点呢、
嗯、
我们会有针对的部署。首先我们球队每一个位置上的人都是非常出色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会依靠一个整体，那么我们恒大这么多年呢不是说依靠哪一个人，不管是外援也好内援也好，我们是形成一个整体，形成一个互相的依靠，通过整体来压制对手。
嗯，这是说到一个问题，足球是一个非常需要团队凝聚力的这样的一个体育项目，能不能大致描述一下你们这个团队，大家平时相处怎么样？
啊，我们相处非常好，就是我来到恒大之后这么多年了、
嗯、
就是真的让我可以说很幸运，很幸运的来到这个团队、
嗯、
在这里生活训练比赛工作非常的开心，那这个氛围可能要比其他的俱乐部要更好一些。首先不管是在俱乐部也好，在集团还是在训练比赛生活，我们的这种氛围特别好。那么首先俱乐部的这种管理它是非常正规国际化人性化，首先从我们的集团的老板徐家印，从集团老板到俱乐部到球队的工作人员教练员，我们都有统一的目标和梦想，我们就是每年需要奔着这个冠军，这就是我们的梦想，我们有梦想有目标，大家在一起就是为了这一个梦想目标所努力，所以说这种氛围这种形成了一种文化，俱乐部他们是一切球员是最高的，一切就是围绕着球员服务，他们是来服务球员的，而不是说是
来管理、
对，来管理，他们就是来服务球员的，就是让球员没有后顾之忧，让球员能够更加的专心去训练去比赛，把全部的心思放到这方面上，是这样的。然后呢大家在这边生活就非常的开心，在成绩上肯定会越来越好。
刚才讲到老板许家印哈，我们看到这次许家印和里皮本人都提出来把里皮让出给国家队的条件，就是要给主帅里皮很大的自主管理权，那么这个很大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这个究竟能不能够落实？
打个比方吧，就是我们恒大许老板非常的支持这个中国足球，非常支持，在恒大这里这么多年呢，就是许老板这么喜欢这么支持我们，但是从来没有说去干涉我们，然后或者是说比较关键的比赛呢非常重视，然后呢但是从来没有说进入到我们的球队休息室去说一些
指导性的是吧？
对对，没有没有，这就是说他会在赛前可能会跟我们吃饭，通过吃饭的形式哎慢慢的跟我们沟通一下，但是在训练上比赛上这些就是主教练一手负责制，他就把所有的这些就全部交给主教练，
就把专业的问题丢给专业的人士去解决。我们知道中国足球现在比如说像中超他已经开始职业化了，但是还是没有完全摆脱举国体制的这个影子，是不是说这种举国体制发展的体育项目在国际上只能针对那些职业化程度比较低的项目，比如说像乒乓球羽毛球，因为类似于在国外参加这种训练的人比较少，所以它更加容易出成绩。
其他的体育项目我不是很清楚，但是足球现在我们这么多年了吧，一直在努力，那么同时呢也应该随着这种趋势需要去改变吧，那不止足球呢，很多的项目包括我们的生活都是在一直的去改变，往好的这种方向好的发展去改变，而且中国足球现在为什么说需要去改变呢，我觉得不管是国足也好然后中超也好，从上到下都希望中国足球能够好，现在大环境这么好，我觉得每一个人不管是球员也好，包括媒体包括各个方面的人，我觉得我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努力去改变，希望它越来越好，有个好的氛围，那么年轻的球员也好， 包括一些现在正在启蒙阶段的一些青训小朋友，他们也需要一个好的氛围，对于他们的成长阶段，对于他们的现在时间段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中国足球和一些球员是不是背负了足球本身一些不应该去背负的东西？
确实背负了很多吧，责任非常大，因为成绩不是说特别好，所以说压力啦责任会更大一些。因为我也这么多年了，从2003年就已经进入到国家队了，现在这么多年，然后从国家队从俱乐部，我之前也在韩国也踢过，然后再回来，感受到我们球员可以说真的责任非常大，背负这种压力也非常大，不管输赢我们都会遭遇一些不正常的理解，还有一些网上刁钻的语言，会经历一些这个。刚才我说了，其实作为我们球员本身，我们真的是希望每一场都能够赢球吧，不管在俱乐部也好，在国家队也好，我们希望赢球。那么足球是肯定有赢就有输，尤其是在国足十二强赛这期间，尤其是现在成绩不好了，其实我们自己来说是最难过最难受的，因为我们比谁都想赢下这么关键的比赛。但是十二强赛可以说我们其实已经时隔15年了，能够再进入到十二强赛，这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梦想吧。其实我的梦想是能够打一次世界杯，那么打入到十二强赛来说这是一个梦想，那么在接下来的梦想就是能够打入到世界杯，这是一个球员最大的梦想。希望中国足球能够冲向世界，走出世界，包括我每一次微博我都会说中国足球能够冲向世界，真的是对于我来说，对于每一个球员来说是最大的梦想。